章一到七节，在教会圣经旧约1117页，下面由我来读，请弟兄姐妹翻到那一页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，其上有撒拉弗侍立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那时我说：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有一撒拉弗飞到我面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我的口，说：看哪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净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今天信息的题目是他是圣洁的王。下面有请讲员唐斌牧师。
弟兄姐妹，上午好。感谢上帝，我们都好，都现在还很平安，对吗？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，可能每个人都会经历或大或小的事情，带给我们一些影响，带给我们一些冲击。我们都知道，去年的话，我在新加坡都感受到了美国带给我们那边的冲击。为什么呢？去年美国一月的话，那个美国高院通过了那个，那九个大法官做了一个裁决，同性婚姻合法化。我在想，可能对我们这边教会的弟兄姐妹影响也不小，对吧？在我们新加坡那边的教会的话，对这个很警觉，很紧张，该怎么办？因为这个影响肯定会带过来。当然呢，我们也知道今年的三月，康奈尔大学的女校长也是因病去世，可能也带给我们很多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一些影响。其实呢，今年我们看到那个美国的大选正在进行，现在这个也是打得很乱的，还有那个川普现象也是成为一个很特别的现象。可能我们很多的时候生活当中说话聊天当中讨论的话都在讨论这个，害怕他不知道他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事情。在这样一个好像看似比较混乱的一个社会里面，大的环境好像很混乱，而我们人在其中的话也有的时候是人心不安。不单单如此的话，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可能也会到一些事情，有的时候是生病，有的时候是一些关系的破灭，有的时候是工作的压力，有的时候可能也是看不到人生的出路。常常的事情的话都带给我们一些或大或小的冲击。那我们该如何面对，该来如何的看待我们自己的生活，怎么往继续往前走呢？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以赛亚书，其实它也好像在处在一个关口，一个混乱的时代的开始，或者说已经开始的一种状况。因为旧约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呢，他们的王叫乌西亚，乌西亚这个乌西亚王呢，本来是一个比较好的王，在他刚刚做王的时候呢，他效法他的父亲，同时他也在先知撒加利亚的帮助下呢，他定义寻求耶和华，信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情。当然他定义寻求耶和华，信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情呢，他也就得到耶和华上帝的祝福。所以说他的犹太国呢也是逐渐的强盛，而且呢这个乌西亚呢也通过他的那个武功常年征战征讨，也把周围的很多的国家呢小国呢平定下来，显得那个国力就更加的强盛。但人的问题就是什么呢？当人有一些成绩，人取得一些 攻击的时候呢，他就容易骄傲，这个乌西亚王呢也没有摆脱这个人性的弱点。在他看来自己越来越有成就的时候呢，他就心存骄傲，后来就背叛上帝。他甚至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都知道，在以色列人的信仰当中，君王可不可以代替祭司进圣殿献祭呢？这是绝对不允许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的角色，先知的角色、祭司的角色、君王的角色是分得很开的。君王绝对不可以代替祭司进入圣殿献祭，但是这个乌西亚王因着他的骄傲，他说我要去圣殿献祭，那个大祭司阻止他，他都还不听，结果呢，他的额头上就长出大麻风，受到上帝的惩罚。这后来呢，他就要住在一个比较远的地方隔离嘛，对不对？大麻风要隔离，一直到他死。但是不单单如此，他还在最后我们看到说，他可能他的因着他的骄傲住在一个地方也受影响，让以色列当犹太国的话，可能国家也因着他的骄傲受到影响。后来呢，他还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看到说，在耶利赛亚的时代，他就统治了多少年呢？他统治犹大国52年过后，他就死掉了，死掉了。其实一个君王，一个国家的领袖，对一个国家重不重要呢？非常重要，对不对？当一个国家的君王骄傲反抗上帝的时候呢，他会兴起一种社会的风气，让这个整个的民众呢，也是在信仰上不断的败落。当时的犹大国呢，可能的人民呢，道德水准不断的下降，追求的是什么呢？追求的是物质的丰富，追求的是享乐。这一点呢，好像可能让我们觉得说，也跟我们今天在美国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也有点像，对不对？我们曾经经历过上帝的信仰作为这个国家的一个基础，很多人都定义寻求耶和华，但是随着物质的丰富呢，人心就贪图享受，道德水准呢就不断的下降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，可能也带来很多的乱象。我们都知道今天的那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甚至婚姻里面的关系也是很混乱。不仅仅是婚姻里面的关系混乱，我们都知道是美国也刚刚说的，去年1月份也通过了这样的一个法律。其实呢，这只是一个其中之一。我在想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其实在生活里面很多的事情呢，都是一个违背上帝的状态，一个反对上帝、不遵循上帝律法、不尊上帝为大的一个生活状态里面的生活。那我们该怎么走，该怎么往前面去？而以赛亚先知呢，他的经历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的是显得非常的重要，也很有帮助。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，他看见什么呢？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，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。世上的君王死了，当然这个世上的君王也是一个不简单的君王。他统治以色列多久呢？统治犹大国多久呢？52年。曾经很多的民众跟随他，可以说跟随到他一众的程度，有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就会把自己的君王啊当做什么偶像化，把他当做上帝，有这样的一个危险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在1975年，中国有个那个76年，对不对？毛泽东去世的时候，中国很多的民众痛哭流涕。为什么？大救星死了，太阳没有了， 当时真的发生了这样的情况，很多人都痛哭流涕，生活怎么办，怎么往前走。其实现在的那个生活里面也反映出了好像人的本性，对不对？当人不寻求上帝，以上帝为上帝的时候，自然就要把什么，把人当作偶像，把人当作上帝来崇拜。当人的权势衰落或人去世的时候，偶像死掉的时候呢，生活没有了，未来没有了。而这个以赛亚时代，在这个时候乌西亚王崩的时候呢，可以说他们整个国家犹太国呢，都处于一种悲哀暗淡无光，前面该怎么走。而这个时候上帝向以赛亚显现，虽然乌西亚王崩了，但是谁还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呢？那就是耶和华上帝仍然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。我们都知道圣殿是以色列信仰的中心，但其实同时也是一个什么，上帝王权、上帝统治、上帝掌管，通过圣殿也临在以色列人当中。虽然耶和华上帝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但是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，他临在圣殿，他的统治、他的王权仍然在犹太人当中。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第一节里面通过以赛亚先知所经历到的，虽然世上的王权、君王去世，但是呢，上帝仍然在看顾。虽然他们找不到方向、迷茫，但是他们的眼光要朝哪里看呢？要高过人，朝上看。因为我们人的眼睛只盯着人的时候呢，必然会经历失望，甚至是绝望，因为人都是有限的。我刚刚看到一期那个最新的那个恩福杂志，里面就谈到一个事情，就是说谈到美国这次大选，他说这次美国大选呢，谈及更背后的原因呢，是美国这个社会甚至是教会的问题。因为现在的美国的教会呢，很多的情况，信徒的情况，好像那个社会生活道德标准呢，跟那个社会观差也差不多。什么美国一个很出名的教会大学 Liberty 自由大学的校长呢，还请川普去演讲，那个大学校长公开支持川普。关于这个川普的事情呢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。我还在新加坡的时候呢，我们教会有个白人长老，他叫 Bruce Loka， 30多年前在我们这个教会来带中文查经班，因为他30多年前在康奈尔读历史学博士，现在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做历史学院学术副院长，他在我们那个教会做长老。有一次在那个车里面跟他聊天，他就谈起，哎呀，他说他的爸爸妈妈觉得太不可思议了，如果川普当选，他爸爸妈妈要移民离开美国。你看看，他都是30多年前在这里读博士，他的爸爸妈妈该多少岁了，对不对？这当然是一个笑话来的，他爸爸妈妈只是表达这种观念，因为他爸爸妈妈呢还是比较虔诚的基督徒，他觉得这个状况真的是很乱，这个状况很乱。其实呢，这个的话，其实我们刚才说了，也是跟那个以赛亚时代的时候状况很乱，领导人自我骄傲贪婪，民众的信仰混乱，好像没有在寻找好的政治领袖找不到的情况下，我们人不知道怎么来适应和面对这个社会。但作为我们教会的基督徒来说，作为弟兄姐妹来说，虽然这个外面的世界混乱，那我们如何面对呢？如果说我们眼睛只盯着外面的社会，只盯着外面的世界，我在想我们的心也会混乱。但是如果说我们的眼光也像以赛亚先知这样说，能够看到天上， 看到天上耶和华仍在作王，他在掌权，他在管理着这个世界，那我们的心就能够安稳。很多的时候呢，当然也不只是说外面的生活，外面的环境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是这样。我刚刚也经历了一个弟兄他很悲痛的事情，他的爸爸呢老是心肌梗塞，已经梗死过三次了，但又活过来了那种，就决定跟他做搭桥手术。但是昨天晚上我得到的消息，他的爸爸就死在了手术台上，做这个心脏手术没有成功。当然我们很多人为他祷告，为他祷告的时候呢，最后这个事情手术失败，有的人就安慰他，问他还好吗，他说还好还好。但是他的弟弟呢就为这件事情非常伤心自责，为什么要说去动这个手术，不动这个手术老爸还可以多活几天好像。但是他们动手术的好意本来是什么呢，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通过心脏搭桥手术，但是失败了，他说他还好。但是我看到他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，我既为他这样经历这样的一个伤痛的事情难过，因为他跟我在新加坡的话也是个好朋友来的，但同时我也看到他表达出来的时候，他还好，他还好。为什么他还好，他能够他还好，他的弟弟是如此的伤痛他能够还好，为什么？我觉得他也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看到我们人的生活的事情好像在走，经历有的时候成功，有的时候挫败，有的时候巨大的痛苦，但是我们真正的生命的基础是什么呢？耶和华上帝在天上作王，他在看顾着我们，看顾着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事情。是的，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经历压力、难过、痛苦。坦白来说，基督徒也会有什么忧郁症，对不对？基督徒也会有忧郁症啊。但是在经历这样的事情、各样的事情当中，我觉得我们可以经历失望，但不能经历什么，但不要什么，不要绝望。为什么不要绝望？靠什么？原因在于我们的上帝，他在掌权，他在看顾我们生活的盼望的根基在哪里呢？不在于这个世界，也不在于人，乃是在于我们的上帝。就是经文在诗篇第9:7-8里面这样的说到，说我耶和华作为王直到永远，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政治判断万民。上帝在掌管，在看顾着我们，他坐着为王是我们生活的基础。当然他也按他的公义审判这个世界。而这里的经文我们也看到说，第二部分就是他是圣洁的神，为什么他能够审判这个世界？这里经文说，其上有撒拉弗势力，各有6翅膀，用2翅膀遮脸，2翅膀遮脚，2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那是我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哇，这是一个怎样的场景呢？有天使，有圣殿，有烟雾，而以赛亚看到这样一个场景，他表达出来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，一个对比，圣哉圣哉圣哉，神的圣洁是如此的强烈，这个天使能不能够看上帝呢？不能看， 他要把他的脸遮起来，他要用翅膀把他的脚遮起来，因为神的圣洁是如此的强烈。这后面说万军之耶和华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神的威严与权势。后面说他的荣光充满什么？全地。当圣洁的神彰显他的圣洁的时候，就是带着威严和权势，带着他的荣光。天使不能看，人能不能看呢？人也不能看。所以说先那以赛亚喊着说什么呢？祸灾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不洁的民中。我因见，又因我眼见大军万军之耶和华。神是如此的圣洁，人不能见上帝，因为人都是嘴唇不洁的人。这里面那个嘴唇不洁的人，更多的指向了人的罪。当然了，可能很多的时候人犯罪，很多人用什么来犯罪呢？用嘴，对不对？最容易用嘴犯罪。当然了，可能也是这里面也启示出来说，先知以赛亚一看到神的圣洁的时候，他意识到什么？哎呀，我要死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哇，我周围的人犹太人都是一些犯罪的人，怎么能够见到上帝呢？不可以。当上帝的圣洁显现的时候，他的结论是什么？祸灾，我要灭亡了，我要灭亡了。神的圣洁显现的时候呢，是一个审判。因为人的行为，人的本相，在神的圣洁面前一对比的时候呢，就把人的罪完完全全的表露出来，这就是一个审判。但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一些基督徒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不信的人会说一句话，哎呀，你给我传来传去，你要是能够把上帝拿给我看一下，对不对啊，我就信了。他其实不知道上帝让他，他要看见上帝，他要怎么样啊？他要灭亡，他要死。神是如此的圣洁，人是如此的污秽不堪。而这里面的污秽不堪其实指的是什么呢？是指的人的罪，人的罪。神的圣洁对应的是什么呢？人的不圣洁。人的不圣洁不是是衣服不圣洁，那是指的什么？人的罪行，人的犯罪。而当时先知以赛亚他们的时代，当时整个民族的一个巨大的罪是什么呢？他们背叛上帝，不尊上帝为大，他们以自己为上帝，贪图享受，道德败坏。那个有钱人的话比穷人更贪婪，他看到穷人头上的灰土他都垂怜，他都想要。就是说社会不公正，贫富差距很大的一个社会。这个呢，我作为中国大陆人呢，我就有点感受。就是有的时候不是说美国很坏，其他的地方没问题，其实普天下有没有好的地方啊？看来看去，选来选去，好像都差不多。因为人都在自己的罪恶里面，当人不尊崇上帝伟大的时候，人自然就会这样嘛，就把人当成偶像，你自己作为偶像，那人的贪婪本性就自然显露出来，那自然这个社会的公义就不能存在，社会的道德水准必然就会下降。圣洁的神彰显他的圣洁的时候呢，就是审判的时候。这个为什么那个体验出来神的圣洁，我就也在想，为什么这个 他能够把人的罪行表达出来。在 几天前呢，这个星期，因为我这个今天我要讲到几天前呢，我就去到那个有一个地方走一走，那个时候还很冷，应该是倒春寒，很冷。我出去走的时候呢，走到一个峡谷，那个下面那个公路那边有一座桥，不知道弟兄姐妹知不知道，桥旁边还有个磨坊。我去的时候看到不知道应该是两只鹅吧，不知道会不会飞的天鹅。我去的时候呢，它动都不动，好，它悠闲自得。我就在想，它为什么不怕我？看来这是它的地盘，它没觉得我是跟它不同，你来了就来了吧。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电视剧里面，当那个官员出巡的时候会怎么样呢？敲锣打鼓，有那个人举着牌子回避。要是皇帝出游的时候呢，那可不得了，几公里可能都没有人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看得出来，就是人那些官员或者皇帝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，他要显出他的不同，对不对？但是他那个显出不同的话，基础在于什么呢？在于他的权力。其实他没什么不同，我们都知道古代的历史，那些官员的话可能比普通百姓更坏，道德更败坏，因为他权力太大了，不受约束。但是啊，他要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呢，来表达他自己的超越。在这里的经文，当神的圣洁显现的时候，他这个差异是一个真实的差异。什么差异呢？神是圣洁的神，而人呢是一个罪人。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，跟别人传福音最困难是什么？你要说他是罪人，他容不容易接受呢？特别是跟华人或者说中国人，中华文化的影响下的人，君子文化里面的人传福音的话，你跟他说你是罪人，上帝说的，他说我什么是罪人？我都没被哪个人抓起来，警察没抓我，我凭什么说是罪人？但是呢，我觉得当我们反过来问他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你自己做过自己良心上过不去的一件事情没有？你摸着良心说，可能这个时候很多人都要低头承认，对啊，我有。那我们的良心算不算好呢？可能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的良心特别好，对不对啊？自己不太好的良心都知道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情，那你在一个公义圣洁的上帝面前，你还敢说你不是罪人吗？确实我们人其实是知道的，如果说当我们真的是谦卑一点的话，我们知道当我们人面对圣洁的上帝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一个罪人，我们是一个不配的罪人，不敢看呢，他太圣洁，太强烈。上帝彰显他的圣洁在圣殿当中，让以赛亚先知能够看到，这是一个审判。那审判过后就要把他们灭亡吗？审判的结局是什么呢？这里的经文第六节第七节是什么？有一撒拉弗飞到，还有点不熟悉，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我的口，说：看哪、啊、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当神的圣洁向以赛亚先知彰显的时候，以赛亚先知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他面对上帝的圣洁这样一个大的审判，他觉得他自己要死，但是上帝却没有让他死，乃是什么呢？差遣天使撒拉弗飞到以赛亚的跟前，用火炭来沾他的嘴。火呢是什么呢？是焚烧，是洁净，是除去污秽的意思。现代的艺术比较发达了，在过去的话，我外公的那个年代， 他们接生的话，生孩子在哪里接生呢？家里。有没有手术剪呢？没有，就是家里面剪布的剪刀。然后怎么剪呢？火上去烧。我看到这个姐妹还有这样的知道，对不对？过去的人就是把古董剪刀拿在火上烧，烧了过后都把它当作手术剪做手术，因为这个接生的话是一个手术来的，对不对？火为什么能够起到这样的功效？因为火本身它就是杀菌消毒，除灭污秽。而天使撒拉弗用火剪把火炭粘在以赛亚的嘴上，说什么？你的罪什么？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什么？赦免了，就赦免了，赦免了。上帝的圣洁彰显之后，让人知道罪恶，然后是上帝也为人预备了什么？预备了救恩，预备了赦罪之恩。我们今天的在座的众弟兄姐妹呢，都是如此，对不对？当别人给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，圣灵感动我们，我们承认接受我们是一个罪人，然后我们便凭着信心接受这个救恩，我们的罪恶得到赦免。那难道在这里就结束了吗？上帝只是要赦免我们的罪吗？上帝赦免以赛亚的罪之后呢，他还说了一段话，是吗？我可以差遣谁呢？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去呢？上帝的救恩不仅仅是赦罪，同时这个救恩的完还包括了一个什么呢？包含了一个挑战，包含了一个呼召，是什么？谁肯为我去做见证？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里面，在这个污秽的时代里面，把神的圣洁彰显出来，这是上帝拯救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目的。我在想，可能这一点我们被呼召，被上帝拣选去作为上帝特别的器皿，去为他做见证，这一点在今天的时代里面大家有这个感受，有这个感受。昨天一个弟兄跟我聊天的时候，哎呀，他说今天那个时代混乱，特别是就是去年那个婚姻同性婚姻的问题，他说就是应该有基督徒站起来表达什么呢？表达我们自己的看法，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不同的看法。这是一个见证。我也听到教弟兄姐妹有人分享说，哎呀，外面的大学也是很混乱，对不对？那个谈谈恋爱没几天可能就什么，可能就同居了。而作为基督徒教会的弟兄姐妹呢，哇，恋爱了几年还是分开住的，要怎么能够住在一起呢？要经过婚姻，经过婚姻。这是不是一个见证呢？我觉得这就是个见证嘛。当神的圣洁是怎么彰显出来在今天我们的时代里面呢？就是通过我们众弟兄姐妹。神是如此超越有全能威严的上帝，那我们顺服，我们遵从我们的上帝，我们遵行上帝的诫命和律法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借着他的圣洁成为什么？成为圣洁。非常感谢上帝的事情是什么呢？30多年前借着老王牧师在这里呢开拓了查经小组，我刚才讲的那个一个白人呢，他中文很好的跟我做翻译， 他也在30多年前在这个教会来开始中文查经班的带领。时间过了30多年，可能有不同的牧师，同工也是流动性很多。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？大学城。大学城的特点是什么？流动性很高，可能牧师经过了一个又一个，同工呢也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来走。可能我们在座的呢弟兄姐妹当中有的人呢也可能很快要离开，对不对？在这样高流动性的当中呢，坦白来说，对教会有没有压力和挑战呢？有，对教会有挑战。但是呢，在这个挑战和压力当中，我们的眼睛该盯在哪里呢？确实看我们的环境有的时候也会软弱，有压力。但是当我们真的看到上帝是我们的王，他在掌管我们的生活，他在带领我们，那我们的心就能够平静。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污秽不堪混乱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因着见到神的圣洁，我们愿意来跟随神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我觉得我们这个教会在这里呢也有一点先知性的特点。什么意思呢？你看看我们常常面对的是一群不信主的人，对不对？把福音传给他们，然后他们信主，然后经历门徒训练，然后离开这个地方，然后去到别的地方，又把福音什么带到很多的地方去。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工作，但也是一个很特别在上帝的里面有意义的一个工作。所以说我们众弟兄姐妹可以在这里信耶稣，成为耶稣的门徒，我们感谢上帝。但是我们既然得到这个恩典，我们要回应这个呼召，就是上帝对以赛亚的呼召一样，谁肯为我去做见证，谁肯把上帝的圣洁彰显出来，是谁呢？就是在座的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。下面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亲爱的上帝，你是坐坐为王的上帝，你看顾着这个世界，虽然这个世界常常有一些混乱，有些让人觉得难以理解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，但是上帝你仍然在掌管。这个世界仍按照自己的心而行，充满污秽，但是你的圣洁也在彰显，要除灭这一世上的一切的污秽。我们盼望你荣光，你的大能能够彰显在全地，也彰显在我们这个教会当中，你也更新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不看这个世界，不依靠我们自己，把我们的眼睛紧紧盯向你。我们努力快跑跟随你的时候，你就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和帮助，让我们就得到力量，能够为你做了美好的见证。愿上帝来亲自带领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